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好，在上个礼拜，我们非常精彩的邀请到卫理神学院的院长卫连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成长故事。那我们也知道他不仅仅要分享他生命的故事，也要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份礼物。他那个礼物就是他许多的著作里面的一个专题的部分。魏老师他写了很多书，死亡的神学、神学的波澜与壮阔，这两本书都荣获了很非常精彩的奖。那个死亡神学虽然这本书听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它荣获了2017年台湾基督教的金书奖。但这本书是充满了活力的哦，等一下你就会知道，请他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在当我们的生命有恐惧的时候，如何突破这个恐惧去走向光明，那一般人怎么处理，他又是研究另外一条生命之道又怎么处理，那老师会跟我们细细说来。那另外他有一本书是神学的波澜与壮阔，也是荣获了2021年优秀神学著作奖。还有呢，他也写了一本流行的书叫做疫情神学。好，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很会读书很会写书，当然对生命的叙述也是很会很有耐心，很会娓娓道来，让你看到生命的脸谱，光明的脸谱。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欢迎卫连岳卫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赶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来，院长你好。
凯庆老师你好。嘉音电台的听友们大家好。
你不要叫我凯庆老师，我不敢当哈。碰到这样的一个学霸，又是我的学长又是院长，你叫我凯庆老师我都很想叫你学长就好。好，但是无论如何，院长，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波澜很汹涌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虽然手上很多资源很多资料，
是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找不到生命的地图，
是，
所以有很多悲剧也让我们觉得他们战胜不了生存的恐惧感。好，所以今天请你来，就是特别要请你拿一张生存的地图来给我们解说，因为从你的故事我们知道你是如何迷惘，你是如何着实觉得当帮派的老大是有出路的，可是到最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信仰引导你走上神学教育，走上现在是卫理神学院的院长。那不仅是院务的工作，你心中对人的爱跟对生存的讲述也一点不减少你的注意，包括你就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所以今天你带来要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
是刚刚凯庆老师讲到，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死亡神学这本后来获得基督教金书奖这本书呢，出版之后从2016年开始，我就陆续的受邀到各地甚至到海外其他国家去演讲。那其中一个我最常被邀请去演讲的专题其实是自杀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代人有很多特别是忧郁症方面或是焦虑这个恐惧啊，心灵不安啊，失眠这方面的情况很严重。那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这些忧郁症，它其实 让很多的这些在忧郁症当中受苦的人们最后就走上了绝路，他们就这个了结了人生。那当然自杀不只是忧郁症引起的，有很多的自杀的这些人们，他们可能没有忧郁症，但是他们因为遭受到某些重大事件的或重大苦难的打击，或者是说他们因为一场这个恋爱失恋，或者是他们遇到了一个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个挑战苦难，
或是一个生存的就是诸多的恐惧。
是那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他只是因为他觉得人生非常荒谬，他找不到一个活下去的意义那他就走上了绝路。所以这个主题反倒是后来我这几年最常被邀请，特别是甚至被邀请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韩国都请我去讲这个专题。
是，
那我就觉得这个议题其实
是值得探讨的，
是的，
也值得
我们
好好的讲析。虽然是从一个最阴暗的议题里，仍然有一个最光明的盼望，就是让大家看到生存之道。好，所以老师今天你就是要带来这个关于自杀，当生的恐惧胜过死亡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走出来？虽然这个名词很难听，但是其实是非常有生存的动力的，生存的光明的。所以我们休息一下，请老师也喝口水，也请听众朋友准备好你的笔记。让我们等一下就要请魏连岳魏老师，也是卫理神学院的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送我们这一份非常好大的礼物，就是展开生存的地图。好，我们等一下见。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卫理神学院的院长卫连岳卫老师，也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个专题，非常特别的专题，当生之恐惧胜过死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好，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院长。
谢谢凯静老师。刚才我提到就是我过去几年最常被海外也好，或是台湾的各种不同的群体邀请去演讲专题结果竟然是自杀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是跟台湾这几年的这个自杀率还有自杀的问题是息息相关我给听众朋友一些数据，你们就可以知道台湾 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哈。从1997年开始，接下来连续13年当中，自杀是台湾人十大死因之一。从97年接下来13年，他进入到台湾前十大死因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台湾的自杀率曾经进入到全世界前15名。我们会觉得台湾是一个相对来讲物质比较丰富，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各样的不论是政治社会都应该是在全世界里面算是一个蛮安定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竟然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是全世界死亡率进入到前15名，甚至还比新加坡、中国很多的国家还要在前面。那在大家只要印象还很深刻的话，就是2020年的11月份有好几天的头条新闻是在报道台湾大学在五天里面有三位学生自杀了，那其中两位就过世。那这个新闻就这个让大家更重视自杀的问题。那后来这个有立法委员去找出相关的数据，就发现其实在2020年截至台大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全台湾已经有76位学生已经因为自杀而身亡，而意图自杀的人有1000多人，就是立法委员去找出这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短短的11个月期间，有1000多位学生曾经试图自杀，那其中76位就身亡，那包括那五天里面台大三位自杀学生其中两位。那隔一年2021年的五月，就是去年五月大家还在关注这个第一波疫情本土疫情爆发的同时呢，公视晚间新闻报道了台湾青少年的自杀率创新高，历史新高。那当然这个现在我们的媒体的政策或是政府的一些教育政策都是希望不要报道这些这些新闻或这些数据，以免就是有一种在自杀学或是心理学讲的一个维特效应，就是仿效的一个。但是这些数据还是必须要让大多数的家长或者是民众了解台湾目前我们必须要很重视这个自杀的问题。那很多这些自杀过世的这些生命原本是可以被挽留的、挽回的、挽救的，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甚至我没有关心到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学，结果就错过了那个挽救生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虽然很忙碌，但是只要是接到这方面的演讲我一定是全力以赴就想尽办法一定会去分享。所以当凯庆老师当初希望我能够讲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一口就答应因为先前包括国立的大学，都我的母校这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他们都找我去讲这个专题，就是自杀防范。就是因为以后的老师不仅是作为一个知识教导者的一个身份，他们也需要去关心学生们的这种心灵状况精神状况心理状况，所以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需要。那所以以上这些数据仅仅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台湾社会的这个自杀问题，但这些自杀问题的背后其实也牵连到许多的相关的社会问题。譬如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走上绝路呢？那这反映出很显然的在台湾几乎 这些青少年或是学生族群是不用为三餐担忧，父母也都非常疼爱他们，所以他们那个自杀的理由，按照譬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大学的录取率几乎都是100%了啦，就是说只要你愿意想念大学一定会有大学可以念，也就是说相对来讲跟上一个世代的人们来比的话，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学生是比较没有课业的压力，因为他们最终一定是有大学可以念是没有问题，那现在的家长也大多数不会用那种高压的方式来强制学生或青少年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父母的期待，可见这个背后青少年自杀率屡创新高，其实反映出我们一个新时代的问题，就是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发生，但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化的氛围带给年轻人其实是有一种负面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许多年轻人花极大的时间在滑手机，在极多的时间在网络上面，那在欧美的教育学跟心理学的专家称1995年之后出生的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叫做 Z 世代，就是 A 到 Z 最后一个英文字母 Z 世代的年轻人，那为什么称95年之后，也就是说你的小孩假如是在27岁以下的这个族群，为什么称叫 Z 世代呢？因为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族群从出生开始就活在数位跟网络时代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叫做这个英文有一个 特有的界定名字叫 First True Digital Natives，我把它翻译叫做人类第一代纯种的数位原住民，
是，那我们是移民哦，
我们
是网络网际的移民，
因为只要你年龄超过30岁以上，你其实曾经活过有一个时代，其实是没有什么叫手机，没有什么叫电脑的时代。好，但是27岁以下不一样，他们一出生就活在网络网际网络的世界。
是，
那这个世界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当中一个存在的人与物，会在网络或数位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个对应存在的人与物，也就是说这个27岁以下的年轻人，你家的小孩他在现实世界有个身份，但他在网络上或是这个社交媒体上一定有另一个身份，
而且有很多身份都可能，
对，而那个身份有可能跟现实身份是不现实世界的这个身份或者是他的行为举止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会产生一种所谓数位时代下面青少年他们有一些问题，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网络上得到自我的认同、自我的界定、自我的这种接纳，那他们反而不是靠现实生活的情况，因为在当代这种年轻人的这种文化里面，他们更多的是在网络上得到大家能够去按赞对他的这种留言贴图，他们得到的按赞的人数、喜欢的人数越高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种自我肯定、自我的满足他是从那里得到了极大的一种自我认同。但是在我们先前一代的人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从现实世界里面我们为什么会去努力打拼，我们为什么想要做一些付出，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需要用现实的努力去换得我们日后有一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或是一种稳定的这种心理状态，但现在年轻人完全不是，他花极大时间在所谓的虚拟世界，是一个抽象存在，是一个几乎没有在跟现实生活太大的关联，可是他在那里找到极大满足，当然也会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会受到霸凌，他可能会受到挫折，受到沮丧，可是在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上个世代来讲， 当代的父母跟他的学校老师比较不容易发现，因为父母跟老师有可能都不是他脸书或 IG 账号的这个都没有办法加入啊，这个现在年轻人啊，当爸妈开始用 LINE， 他们就用其他的啊，爸妈用 FB， 他们就用 IG， 他不希望爸妈去知道他的，
爸妈又知道 IG 了，他们又
另外在用，对对对，是的，所以他们不想要让他们的父母跟老师知道他们的真实的
一个
情况，
另外一个他们自己拥有的世界哈，
对，
所以现在的两代的隔阂，
是的，
却中间有一台电脑，
是，
所以这一个我们谢谢老师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解释，好精彩哦哈，所以就是。原来网络网际里面是以30岁为界定，30岁以上的都叫做移民，30岁以下的他们、就是、
叫做纯种数位化，
纯种
的原住民，
原住民啊、
对，他们生来就是如此。
内容其实还有一些，那我想我们请我们院长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在这样网络网际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又是怎么样？我们那。就会慢慢演变到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是我们身为移民的，还有身为父母的，身为老师的，身为我们的一般左邻右舍的邻舍的人，我们需要知道的。
是。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好，刚刚院长谈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好听，我在听到忘记时间了，但是不得不让院长跟听众朋友喝口水，听一首音乐舒缓一下我们这些 移民的紧张。移民一般的紧张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进入到这个世界里，我不知道会不会迷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可以感觉是生活的舒适感。可是对于他们原住民都觉得这里就是我家，他来去自如，这个就是现在孩子。所以我们整个心情也好，或是整个沟通也好，就有隔阂了。所以我们真的不太知道他们为什么活得这么自在，还有生存的恐惧感不能胜过呢？老师，慢慢跟我们解惑一下吧。
对，刚刚说到这个 Z 世代，27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大多数的时间是花在网络上，是花在社群媒体、社交媒体上面。那他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滑手机，当然他们也需要到学校去，但他在学校里面也在滑手机。他们也会约会，但是这个男女朋友在一起还是在滑手机，所以他们是花极多的时间在用手机沟通，也在手机里面找到一种自我的这种认同、界定，或者是自我的认识。那这样的认识当然是有危险的，因为他是透过别人对他的回这个回应，比如说别人对他的回馈是有很多的赞，他会感到有成就感。但是当他的贴文或贴图可能没有几个人给他按赞，甚至给他按这个不赞这个甚至讨厌，那这个时候他假如没有够强壮的
所谓 的黑粉，
对对，或是酸民一定都有的。那因为大多数就像刚才凯欣老师说的，很多年轻人他其实在网上有好几个身份有一个真的身份，可能是为了应付他的爸妈，或是他身边的友人，但他更多的可能是在利用一个另外一个身份。那当在这种所谓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他花极多的时间去所谓的得到自我的认同也好，自我的肯定也好，那也就是他透过这个虚拟的世界或社交平台，他所接受到的其实还是虚拟的东西，他并没有因为真实的他在脸书上或者 IG 上有100人跟他点赞，可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100个人。当他这种日子日复一日，3年5年下来，有一天他在睡前，他把灯关掉，他把手机关掉，他绝对有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空虚感从内心的深处扑向他，因为他做的是一个每天枯燥乏味而且不断反复的一个动作，而那个动作都没有带给他真实的这个快乐。的确他在看那个按赞的数字的确会产生一种满足感、成就感，但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按赞了100个人，他都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接触到，也就是他的那个成就跟满足是建立在一个空的基础上面，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上面。即便他在游戏的世界里面他打败大魔王，他是领队，他是冠军，那个冠军也是虚拟的，他并没有在真实世界获得实际上面获得什么样，譬如说他的这种能力，或者是他真的赚到了某些很庞大的一个这个很多钱啊，或者是一种这个成就啊，并不是如此。所以跟他实际的生活那个关联性并不是如此强，即便他在私底下朋友还是聊天他是很会打这个游戏的，但这个赞美并不会带给他实质上面的一个心灵的一种满足。而那个满足你在短时间可能不会，大多数年轻人不会察觉，但是3年5年下来，有一天当你晚上睡不着，你在黑夜的房间里面，你手机关掉的时候，那种巨大的空虚感、无力感啊，马上就会从你的心灵深处反咬你一口告诉你你的人生怎么会过成这样你过去3年5年到底做了什么， 有什么是值得你回忆的？为什么人们一直滑手机？为什么一直需要看到新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事情可以让他停下来好好的想想看看，都是不值得一看再看，没有，就是看过了就过去了。因为那些他所滑的东西大多数都跟他没有真正实际的一个关联，不论是看到朋友三餐吃什么，不论是看到他的朋友在那里晒恩爱，或是看到那些风景，都没有跟他的实存意义产生一个关联。一旦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会发现他过去三年五年做的很多的人生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时候他有一些人可能会觉悟啊，这个所谓放下手机啊，这个啊决定啊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大多数人可能他没有觉悟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产生一种人生的茫然跟困惑。所以他觉得假如接下来三年五年还是这样过生活，他可能觉得没有意义。就是刚才讲到几个自杀的一个这种危机或是自杀的情况，都是体现在当事人他对于人生了无生趣，他对人生已经绝望了。那这个还没有讲到刚才最初讲的其实这个忧郁症的问题。
嗯哼，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他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但是他只是在人生里面他对于这种枯燥乏味这个日子一天重复做相同的事情，那他觉得没有任何的事情吸引了他，他没有一个觉得好像人生有那种改变的一个动力。他对人生的这种绝望，即便他没有走上自杀意图，他也是一个啃老族或是宅男宅女，他就是没有一种人生的一个向前的动力，改变的一个动力。那这种活着其实在十九世纪存在主义的那些大师们来讲，这样的人活着其实跟死人是差不多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没有展现出一种存在，展现那个存在意义的这种动力了。
动人，
对，他每天其实只是过日子，或者说像是生物般的过着日子，就是他只是发挥那种生物性而已，他就是吃喝，然后他过他觉得快乐的事情，这个叫生物性的本能。但他没有展现出那种人活着是会追求一种更深或是更高的一种意义、目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这些危机。那再讲回除了这种茫然找不到绝望，那再讲回刚才那个所谓的网络时代，还有一种严重的问题，就是FB 其实它的完整的名字叫 Facebook， 就是非死不可。为什么非死不可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台大学生的那个问题，后来整个台湾的媒体界跟教育界都有共识，不要再继续报道，因为怕产生一种模仿效应，叫做维特效应。那 Facebook 这种脸书那这种时代，就是当你在网络上看到你的好朋友，或是看到你心里面所向往的这些名人，他们有一天突然报道他们自杀了，他们在脸书上，他们朋友说他活得很没有意义。你读到这样的信息，你当很多年轻人觉得我也是如此。
哦，
这个
也是仿效，
仿效，而且他不但原本只是犹豫说他勉强活着好像也没有到想要死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当他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好友，看到一个某个他追踪的一个人，他们也在那里哀嚎，就是人活得很没有意义，就是哪一天就是我看也这个人生也就自我了结，一了百了免得继续的这样子非常的痛苦，也活得没有意义。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了一种模仿效应。那这种 当一个人在脸书上面公开了他这个想要轻生的这个念头，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嗯、
那这个不是所谓的政府可以透过媒体不要报道就约束，因为网络的平台社交媒体 FBIG 都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是
更何况我们现在还存在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有一种叫做 Dark Net， 就是暗黑网络。
嗯哼，
就是
什么又是暗黑网络？哎、欸，老师，我记得你也是移民哎、欸嗯，怎么你会好像对原住民的事情这么多呢？因为老师有研究，你最主要的研究就是研究出到底这样的一个网络网际带给一个人的那个整的跟真实的生命的接触感断绝以后，最后的结果是让自己生命无感。无感是其实是很恐怖 的,
是的，
然后是怎么样走上的这一种毁灭的处境，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误会，我们院长是原住民，其实他是移民的，嘿，但是所以嘿，现在你又来一个叫做什么
Darknet 暗黑网路，
暗黑网路，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老师又怎么样跟我们解释一下他从原住民的那一个里面
文化里面
去研究出来的这一个暗黑网络、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卫理神学院院长卫连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院长带给我们的是、关于自杀的议题，这个议题听起来是有点沉重，但是在整个沉重里面的解析是要带给大家更大的盼望，因为有道，有路可走，有路可走。好，现在让老师、来慢慢的解析一下。好，请。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除了、所谓的当代的滑手机或是网络的一种、风潮怎么样影响年轻人，那 我们先前讲的这些现象都还是父母或学校老师身旁的亲友我们可以察觉到的，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网络的世界里面还有一个网络世界的存在，那个是大多数的老师跟父母都不晓得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网络学上面或是当代科技里面称他们这个叫做暗黑网络，Dark 就是黑暗这个 Dark， 然后 Net， 那这个暗黑网络呢按照 Google 的说法啊，是我们现在在 Google 里面可以搜寻得到，在脸书可以看到的 IG 可以看到的内容大概只叫做冰山一角，真的在海面下面存在的那个网络世界大概是巨大的冰山，而我们可以搜寻到的只是上面那个 Google 提供或者 FB IG 你可以看到 LINE 可以看到这个叫做冰山上面浮出来的，
那没有浮出来的
没有浮出来是更巨大。那那些暗黑网络呢，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知道脸书或者是 YouTube 有一种机制，就是你所贴出来的影片或是你所贴出来的内容贴图他们感觉到是非常的不适合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这个 AI 智慧会去换算出来，不论是用关键字或是你的那个画面的那个出现的比如说有自杀或是杀人的这种画面，他会在短时间快的话可能三五分钟就把你下架了。好，那因为 Google 或者是 YouTube 这个脸书他们有这种机制，那可是有心人他希望这些影片继续的影响，但是他又不能透过 YouTube， 因为 YouTube 有这种监督机制，或是检举的举报的机制，然后政府也有相关的数位来监督，所以他们就要透过另一种方式把这些影片传递出去，那种方式就是那种他们传递或是存在的这种暗黑影片就是存在于所谓的 Darknet 里面，那几乎啊可以说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我刚刚说的27岁以下他们都知道怎么进去，他们也都进去过，大多数的，只是有些人他们会克制去选择那种内容。那这些在暗黑网络里面，
所以院长，等一下，那个叫做限制级，
他可以，他已经超过限制级，
可以
某一种程度来讲，只要你是大人还可以观看，
对。
但是他已经超越了那个叫做限制级，他已经连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现在有一些成人的影片或成人的这个社交平台，这个都还算是合法存在，就是你只要18岁，那某些政府他甚至很开放，你都可以去加入这个叫限制级，或者是说什么成人的这种交友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刚刚讲的暗黑网络，它已经到了，它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机制，它没有监督机制，它没有天花板的。
是，
所以你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为什么国外的 BBC、CNN 他们会报道什么这个 ISIS 伊斯兰国他们公开的枪决处决了一些西方的人质，他们那个影片为什么是在网络上流传，你在 YouTube 上找不到的，
对，
可是他为什么有记者可以找到那个影片呢，因为它存在于暗黑的网路，那暗黑网路呢这个都叫做高点阅率，他会第一个只要进来的人他会为你这些高点阅率的非常刺激血色腥酸的这些影片，那其中就包括那种残忍的屠杀或是残忍的自杀方式，或是有人他自杀他现场就是直播像这种在 YouTube 里面看不到，但是在27岁以下这个年这个世代，
他们会钻进去的，
他们知道进去，
他们
有路，而且呢他们一进去就是看到这些，所以刚才连接到刚才我说的，当有年轻人他本来人生就茫然，那么他进入这个暗黑的网络，他可能要么就接触了毒品，他就完全就自我的毁灭了， 自我人生的一个堕落了。那再严重一点呢，他看到有人那看起来也是帅哥，看起来是美女，可是他就觉得厌世，他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就直播自杀。那这样子会产生一种刚刚讲的 模仿的这个效应。
是，
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么严重，但在欧美这个是已经非常严重问题，所以我们接触到研究大部分是从欧美这边来的，因为他们对这方面 研究已经相当多。但这个暗黑网络是没有办法控管的，就好像是我们
已经失控的一角了。
对， 是所有的各方的势力是无法触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阵子经历了这个好几个月的俄乌战争，那然后台海也有这种紧张的情势。那在这种紧张地区，我们都听过所谓的叫网军大战。那网军他为什么可以害入所谓的假如大家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这个佩洛西美国的佩洛西这个副议长来台湾访问期间，台铁的这个公告版面啊，这个数位公告版面就被被骇客骇进去，然后就骂佩洛西是个老巫婆，然后这个不欢迎台湾，不欢迎他，就是在台铁的这个看板上面就出现了。假如你还记得这些新闻，这些网军怎么达成呢？因为在网络世界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他强大的人他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的。那很多人都猜测这个是 中共的军方或是政府的网军，他们还算是有政府在管的。那各位可以想象还有很多叫做没有人可以管的这些骇客们，他们怎么过生活？他们要过生活，所以他们就会好好的经营这个 Darknet。那那个经营的，不论是他们在专业上，他们在那个热情上，都比 YouTube 跟 Google 还来得更加的强大的时候，这个暗黑媒体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影响力。那种负面影响力常会无形当中灌输年轻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学生们，他们很多那种我们觉得很难以接受的这种想法信念，其中包括轻生或是厌世甚至霸凌或是这种残酷的这种这些想法信念就影响他们。那我们都无法察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身边的这些家人们或是儿女们或是同学们，他们已经潜移默化被这些黑暗势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希望这一系列的演讲，就是首先前两集我们虽然讲到的可能会让大家先理解我们需要作为所谓的不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这个世代的光和盐，就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世代是黑暗的，
对，
这个世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
这个世代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先所谓的知己知彼啊，就是我们要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们，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当代学生教育体系到底哪方面是很脆弱的，哪方面是我们教会界可以帮上忙，基督徒可以在那个黑暗的地方可以发光，可以发亮，去照亮他们。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暗黑网络，我们没有办法影响骇客，但是我们能做的是我们可以作为身边有需要的人们他们的陪伴者，我们可以在他们旁边做一个光，做一个根蜡烛，当他们有人生的黑暗的时候，我们用信仰的光去照亮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抗黑暗。
是，
当我们无法改变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们谢谢院长带给我们这些黑暗的说明，那就是黎明要来到，那即便黑暗是存在，但是光仍存在， 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很期待听众朋友预备好，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仍然要请到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谈谈 关于我们如何在当一个生命遇到恐惧而无法胜过的时候，我们提供了一道曙光，我们提供了一个生之道。好，我们谢谢院长的来到，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